二月六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目前停泊在日本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继日前十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之后，六日又有十人确诊。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确诊的患者包括一名台湾人、一名新西兰人、四名日本人、两名美国人以及两名加拿大人。这20名武汉肺炎患者都已经送往神奈川的医疗机构，至于船上的3700人仍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内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鉴于数起国际邮轮出现乘客交叉感染武汉肺炎的案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日起禁止国际邮轮停泊台湾港口。经济专家们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对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预计中国决策者将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路透社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将2020年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6%左右。不过，很多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2020年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将下降至 3.8%， 全年增速下跌至 5.4%。 上个星期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10位经济学家将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一个多百分点，跌至 4.9% 的中值。疫情打击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支柱的服务业，因为许多地方政府限制聚众活动，关闭了餐厅、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并对交通运输实施严格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敌视，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星期齐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第一次会议。蓬佩奥在联盟晚宴上发言说，我们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信仰的敌视。蓬佩奥还表示，保护所有的人按照良心生活的权利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的使命是跨民族、政治制度和信仰，我们一起说，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西方的理念，是真正的社会基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领导，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确认加入联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2月5日星期三上午在非政府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表示，美国这两天已经派遣了波音747客机前往中国，当中载满医疗物资以及其他救援物资要捐赠给中国。这架客机随后在武汉进行了撤侨行动，想要回到美国的公民搭乘该客机返回美国。奥布莱恩说，美国愿意帮助中国，而美国的专家也随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协助控制疫情，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中国控制这一疫情。过去几天来有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就是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来处理这一可怕的危机。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月6日通过推特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你有什么毛病 ?What's wrong with you? 并重申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部分。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每日发布疫情报告，除了将台湾置于中国之下，还以中国台湾、台北直辖市、台北及周边地区称呼台湾。2月3日甚将台湾10起确诊病例误植为13起。意大利以为台湾与中国同属疫区，已经禁止台湾的航班入境。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1. This program introduces Elizabeth and Gary, the hosts of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今天我们开始播讲商务通英语。下面我们学习第一课，人物介绍第一部分。我们要介绍主持人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
In this program, we will follow the story of an important business trip. We will follow the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several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s we study these meetings, we'll interview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e will also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they use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We'll see how successful use of English can lead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ing in English 这套课程重点讲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在各种场合怎样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语言有各种表达功能，例如提出要求，表示确认，表示不同意见，表示道歉等等。在这套课程里，我们要围绕一次重要的商务出差旅行以及几家国际公司之间所举行的会议和商谈来学习商务英语。在谈论这些会议内容的同时，我们还要采访几位与会人士。我们还要学习这些人士在洽谈业务时使用的英语内容和形式。Gary 是我们邀请的语言和文化专家，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今天的访谈涉及以下一些重要的词句。
Guest
嘉宾，客人。
Guest
我们曾经在新动态英语里学过这个词。商务通英语邀请的嘉宾要谈论他们在美国从事商务的经验。
Interview
访谈。
Interview Tips
忠告、提示、暗示。
Tips
这个词也有小费的意思。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将学习到很多关于美国商业文化和商业语言的常识。
Documentary
纪录片。
Documentary
商务通英语课程就相当于广播形式的纪录片。我们的嘉宾要先听商务旅行的对话录音，然后进行讨论。我们还将学习到这样一些重要词句。
Background
经历，个人情况。
Background Linguistics
语言学。
LinguisticsB.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文学士学位。
B.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egreeI got my B.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我在加州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
I studied linguistics.
我主修语言学。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我们就请听 Elizabeth 采访 Gary。
Our guest today is Gary Angleton.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Let's take a break.
Gary Angleton, 同时也负责商务通英语的 Gary 提示和文化点滴这两个专题，为大家讲解美国文化以及如何运用商业英语的常用知识。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听 Gary 怎样描述他的学历。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 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Let's take a break.
Variations.
词句代换。在 Elizabeth 继续同 Gary 进行访谈之前，请大家先听一些词句的变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I studied linguistics.
I got my BA.
I graduated with a 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a business.
After I got my MBA,I formed my own business. Interview.
各位听众，现在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ary Angleton。Gary 的父亲是军人。Gary 小时候曾经在德国和泰国住过。先请听这次采访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An overseas client.
海外客户，外国客户。
An overseas client.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Scholarship.
奖学金
Scholarship. M.A. Master's degree.
文科硕士硕士学位
M.A. Master's degree.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我拿到了富布莱特奖学金。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我拿到了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We're back again with our guest, Gary Angleton.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et's take a break.
Gary 的母亲是哪国人 ？Gary 会不会说这种语言 ？Elizabeth 曾经在哪个国家学习过？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 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H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Where did Gary live when he was young? H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Korean.He speaks Korean. What language does Gary speak besides English? He speaks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Sh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What did Elizabeth study at UC Berkeley?Sh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She got her master'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Where did she get her master's? She got her master'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现在请继续听 Elizabeth 和专家 Gary 进行的访谈。下面是我们会用到的单词。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名和姓。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Miss.
小姐。
Miss. Mrs.
太太，夫人。
Mrs. Ms.
女士。
Ms.
We're back with Gary Anglet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
Hi, Elizabeth.
Hello, Gary. Our listeners have sent in some email questions, Gary.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 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这段访谈的内容很重要，讨论的是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如何称呼别人。有的人喜欢正式，有的人喜欢随便。一般来说，对刚认识的人要正式一些，除非对方告诉你叫他的名字就可以了。例如
Please call me Gary.
否则最好称呼别人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Sentence completion.
我们接下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Some people use their first name in business, but others prefer to use their...Last name. They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address all married women as Mrs.People used to say, Mrs.
Gary's Tips
Gary 提示在这一节里我们要讲向人提要求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功能 请大家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Language function.
语言功能。
Language function. Request.
向对方提出要求。
Request. Offer.
向对方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Offer.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我想要一杯水。这句话使用的就是提要求的语言功能。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你想再要一杯咖啡吗？这句话使用的是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的语言功能。下面请听 Gary 提示。
Hello again,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Gary 说,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语言功能是用语言来表达某种意图。除了我们这一段所讲的提出请求，语言功能还包括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表示拒绝、证实、同意等等。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样解释语言功能的。
Hello,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是商务通英语第一课。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人物介绍第一部分，介绍我们的主持人 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目前停泊在日本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继日前十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之后，六日又有十人确诊。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确诊的患者包括一名台湾人、一名新西兰人、四名日本人、两名德国、两名美国人以及两名加拿大人。这20名武汉肺炎患者都已经送往神奈川的医疗机构，至于船上的3700人仍然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内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鉴于数起国际邮轮出现乘客交叉感染武汉肺炎的案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禁止国际邮轮停泊台湾港口。经济专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对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预计中国决策者将采取刺激措施稳定经济增长。路透社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将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6% 左右，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瑞士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涛预计，2020年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将下降至 3.8%， 全年增速下跌至 5.4%。 上个星期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10位经济学家将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一个多百分点，跌至 4.9% 的中值。疫情打击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增长支柱的服务业，因为许多地方政府限制聚众活动，关闭了餐厅、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并对交通运输实行严格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敌视，称保护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星期齐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第一次会议。蓬佩奥在联盟的晚宴发言时说，我们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所有的信仰的敌视。蓬佩奥还说，保护所有的人按照良心生活的权利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的使命跨越民族、政治制度和信仰，我们一起说，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西方的理念，而是真正的社会基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是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领导，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确认加入联盟。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2月5日星期三下午在非政府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表示，美国这两天已经派遣了747客机前往中国，当中载满了医疗物资和其他救援物资捐赠给中国。这架客机随后便前往武汉进行撤侨行动，将想要回到美国的美国公民载回美国。奥布莱恩说，美国愿意帮助中国，而美国的专家也随同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到中国协助控制疫情。他说，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帮助中国控制这一疫情。过去几天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这就是中国欢迎世卫组织前往中国来处理这一可怕的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团当中有美国的专家。台湾外长吴钊燮2月6日通过推特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你有什么毛病 ?What's wrong with you? 并重申台湾就是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部分。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每日发布疫情报告，除了将台湾置于中国之下，还以中国台湾、台北直辖市、台北及周围地区等称呼台湾。2月3日甚至将台湾10起确诊病例误植为13起。意大利以为台湾与中国同属疫区，已经禁止台湾的航班入境。越南则一度提出相同的要求，不过在台湾政府沟通之后已经撤销禁令。中国国台办6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仪式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解决，绝不允许台湾借机搞台独，以疫谋独不会得逞。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2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扩散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特别会议，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这是不到10天之内中共最高层第二次为应对这场危机开会，在过去几十年都实属罕见。疫情来势凶猛，继武汉、湖北沦陷之后，温州、浙江等地也纷纷告急。那么各地政府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个出现的混乱令人触目惊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问题暴露无遗。此外，现在的公共舆情与17年 SARS 疫情期间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盲从政府的舆论导向，开始理性思考和审视中国模式跟中国梦。那么中共体制能不能通过这次疫情大考？习近平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观众大家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美国这个华文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你好主播，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次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呢，人们注意到这是过去啊不到10天当中9天大概是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您觉得它特别在哪里？
这个是相隔1周多啊，再一次为差不多同样的这个会议内容，就是疫情，召开中共常委会议，本身就不在常态，很特别。那么这个呢，说明一个是会议的内容不一般。如果说1周前常委会听取防疫情况的汇报，当时整个基层防疫还处于失序、不透明的状态，那是大年初一嘛，那个开会根本无从下手。现在呢，应该总体情况应该已经清楚了，那就看有什么措施可以遏制病毒，真正的考验开始了。第二个呢，那个疫灾情况是不容乐观。过去中央是维稳体制，讲的都是官话、好话，甚至是屁话，高层听不到实话，也听不得实话。所以讲疫情呢，我们最初听到的都是没有SARS那么严重啊，有限度人传人啦，死亡率低等等，尽量粉刷太平的那些话语。但是现况并不是如此，现状是已经突破了那些所谓专家开出的定心丸，所以呢必须要再统一思想，要重新部署，重新制定有效方案。第三个，说明经过1周的抗疫，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疫情，中央领导层开始缓过气来，从防疫、治疗、社会舆论控制、全面物资供应以及国际外交等需要统一部署。所以前一次开会重点在湖北和武汉，仅1周时间已经蔓延到全国。所以这一次常委会不仅特别，我觉得而且非常重要。许波，
好的，特别之处很多。那么我们看到央视它近10分钟啊，其实呢大概有13分钟这个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呢，就更加增添了这个这次会议的神秘这个色彩，而且呢引起外界的种种 揣测。那么我就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华尔街日报称不到十天之内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这在中共这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次会议是比较特殊，我想习近平本身在他上任以后几乎是很少开什么政治局常委会，结果这次是连续在十天之内连续开了两次常委会，这说明这个情况是不同寻常，也就是说他感到了这次疫情呢、危及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强烈的反馈，知道包括中国国内包括中共党内包括国外的舆论都对他们处理这次那个疫情这个武汉疫情的事件有非常多的意见，而且提出了种种的质疑，所以说他们要开这次会，而且这一次大家都看到这个十几分钟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这在过去也是不同寻常的。我想可能有两种解释，我们只能因为它是个黑箱操作，它没有公布画面，我们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我认为是可能是面对这个疫情，包括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恐惧心理和对这个他们现在是不是人都在北京，都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在那个会场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有可能是电话会议或者电视屏幕会，就是说那个屏幕会议，这样召开的一次会议，所以说他没法播出画面。另外还有说的更极端的，有人揣测说这次会议或者是争吵得非常厉害，或者是说已经习近平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遭受到了某种削弱，但是要顾及他整个的党的利益和面子，所以类似像华国锋后期的这样一个，这是让他逐渐淡出权力最高权力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对第一种可能性的揣测比较，我觉得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也就是他们没有面对面的在一个同一个桌子上开会，而是开某种视频会议啊诸如此类的。
好的，那么当然种种揣测呢都有，也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央视这种报道本来就不同寻常。
是。
另外像陈博士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也可能呢不在一起开会，因为毕竟有疫情传染的问题。因为李克强总理政治局常委，
你到武汉去过？
对呀，他到武汉去过。好，那么习近平说呢，当前的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有人说这种说法足见他压力山大。媒体纷纷注意到呢，就在这一次常委会之前，也就是前天以前的一段时间，习近平他罕见的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内一段时间。请教季先生，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回来了，会见了柬埔寨这个总理洪森啊等等。那么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前一段的隐形以及他面临的压力呢？
前一段隐形呢一定有他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当中这个三号也有传出说这个在武汉有大量的这个神秘车队，对吧？那个有传说是习近平到场，但是三号他恰恰又是在北京主持了常委会，那么就这一个星期大家都在神猜，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那包括这次会议，刚才那个陈博士也讲了，那但是今天呢，那个习近平是在新闻联播当中是神出现，啊，他主持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而且也会见了那个柬埔寨专程赶来的洪森。那先新闻联播有播出，那可能这个猜测也就到此为止了，对吧？那个这次会议我注意到啊，特别强调了一个对治理体系能力的大考，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我们看这些年来中国什么时候愿意检讨自己了，即使这场灾疫灾都很多人出来指责是美国的这个阴谋论， 是吧？那个在搞细菌武器，就依照这个习近平不甘认怂、不愿低头的心态，要吸取教训，这是近年来罕见的这个放下身段。那么十八大这个执政以来，中国一路都曾经在莺歌燕舞的膨胀之中，到处撒币，四方埋弄，那个包括说厉害了我的国，那个不久前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总结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作为经验之谈，是希望中国可以替代那个西方模式。结果呢，这个一年来啊，遭遇了一连串的不测，你包括非洲猪瘟，让中国的猪肉供应困难。其实这个讲是猪瘟，实际上里边也有人祸，是很多农村限制养猪。那贸易战也是从最终的不服，那个最初的不服到最终还是签下协议，经济不断下滑，破七到要破六，那么再发生那个香港失信、台湾失控，到武汉的这个肺炎。所以这些年来，除了高调定目标、枯燥喊口号，还没有看到可以落地的这个沉寂的一种实锤。所以自然呢，集权那个唯一一生那个责任，那必然就有一个人来承担。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就认为一路走来，这个习近平执政最大的特点是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接连发生的意外都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我们看到从上到下都只是往上看，只看上面，只看热闹，甚至还有看笑话的官员也不少。所以呢，习近平压力巨大，相信这个是一个实情。许波，
好的，国际媒体也纷纷注意到呢，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首次承认应对新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传播管控早期有不足有教训。据日本媒体报道呢，说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低头承认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工作有误判。我来请教陈博士，有人说呢，说习近平呢低下了他红色贵族高贵的头，这个第一次啊认错。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通篇的这个整个这个会议的报道，我没有看出这个问题。不知道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有低头认错的这个意思吗？
习近平一直把毛泽东作为他执政统治的样板和导师，一直他就在学毛的那句话，叫做我是不下罪己招的。也就是说，但是在罪过昭昭然于天下的时候，党内的压力空前大的时候，例如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后，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党内的压力极大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某种责任，同时退居二线。虽然是很言不由衷，就像你看到的具体听到的情景里面很不真诚，很言不由衷，但是他某种意义上也退了一步。但是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了，教训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后来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来清算刘少奇以及党内当年批评他的这些干部了。我想习近平这方面，我想是亦步亦趋的学毛泽东这个手法，他稍稍退一步，这压力山，因为这是明显的，他开始是瞒报，就是把底下的那个报的疫情压住不报的，而且在武汉都封城的时候，还要在青年团拜会上还要讲那套话，新国元武居然只字不提武汉事件。这个东西当然是现在舆论汹汹，国际国内的舆论包括党内，我想也是有非常多的批评意见了，因此他现在退一个姿态，但是我想他一定是会反攻的，按照他一步一趋的学毛的这样姿态化，因此我们把他这次只是看作一个短暂的让步是可以信的，但是绝对不会真正的让步的。
面对这次大考呢，有人说习近平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因为这次大考实在太大 考题实在太难了，让我们来一一这个到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看应该是疫情严重，我们看到现在继武汉封城之后，湖北全省沦陷，现在温州、杭州啊，今天传出的报道，南京、福州等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居民出行。有人说呢，这也是封锁，也是封城。浙江全省告急，其他各地也都纷纷告急。我来请教季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国境内的现在这个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现在几乎啊，我用这个一句话啊，就是地方格局，就各个地方自己可以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把不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或者说即使是这个城市的居民都拦下来，那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搭很多帐篷，你要在这个里边待14天，你才能离开这个或者上高速公路。就是说各个地方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都是变相的在做一个封锁。就一些城市不仅是封城，而且还封了小区，封了村庄，甚至限制在家庭，比如说出门只能派家庭代表去购买那个食物啊等等，这已经有点像进入了一个准紧急状态，就限制人员流动到户，这一点就有点像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那么也出动了解放军，当然解放军主要还是协助医疗救助。那么不要我们记得就是29号吧，那个习近平就还对军队做过一个指示，那他承认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求全军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就是一般军队出动，军队如果接管，那就是一个戒严紧急状态。现在军队主要还是支持和协助那个地方，那个，所以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那个准紧急状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更那个迷茫的是什么问题？疫情仍然还没有得到控制，那每天几千个确诊，数千的疑似，那多少死亡还很难有一个这个比较确切的数字。那么继续扩散可能性取决于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防控。那么现在呢，这个的问题是那个从 SARS 到现在17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太快，那么社会互动和人员往来频密非常难以管控，所以防控不容易。而且呢还有太多令专家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无症状传染。那么今天还有个消息，有一个30天的婴儿受到了这个感染，那么这个都是以前专家所不了解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出生的婴儿可能从母亲这就带出来了。所以虽然经常有好消息，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控制还很难说。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虽然共产党历来是相信人定胜天，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曙光。许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场疫情呢，不仅给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可以说重创中国经济，尤其还影响到这个中国惨淡经营起来的一点软实力。国外现在谈及中国闻风色变。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疫情对中国及其政府的这个影响呢？
我想这次疫情恐怕对国外的舆论，也包括中国国内的舆论，实际上都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了现在习近平政权他的所谓的管制能力、他的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他们上一次开会重点的主题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糟糕的。著名的日本的那位思想家和那个政治学家福山，他就谈到他被对过去的结论，他是历史终结嘛，就是自由民主体制获得胜利。后来中国的模式起来以后，他稍微有点纠正，但并没有否定他原来的一些论点，指出中国 这个体系就是说有一点是比较强的，就是说所谓的官僚体系那种执行能力，用中国的话来说是举国体制，这样一种能力是解决一些重大的事件，是尤其是要全党共同来关注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比所谓民主国家要来得快，来得有效率等等。当然他说中国像这个政府缺乏合法性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所谓的问责，问责实际上也是民主，这两者的缺乏这个我们且不谈。现在就是到了他的管制能力，就是刚才说的官僚体系这种高效率的管制能力，这次也受到了挑战。也就是说面对突然发生的灾祸，这种体制从来没有好的执政方式，包括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包括上一次的 SARS， 这一次的那个疫情，还有种种的维稳体制，那是高效率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和这个没有关系的，他这套体制是千疮百孔，根本没有执行效率的，就从这次这个疫情，武汉的疫情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连仅存的这一点所谓的高效率的治理社会的这个能力也给打了否定票。
我们再看看下面各级政府的应变能力啊，体制问题，中国人野蛮落后的饮食风俗引爆疫情在先，中国政府产上瞒下扩散疫情在后。我这样总结这次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否认。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扩散方面所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真相仍然不清楚。这或许呢北京很清楚，但他不便说，对吧？这样大面积扩散的疫情直接威胁到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百姓生命，而且还向全世界蔓延，在全世界范围扩散，很难说这是因为天灾，是完全人力那个非能力所能控制的。那么灾情出现以后，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错失了防疫的这个机会，上下对社会的隐瞒是其一。那么其实啊，你就包括武汉那个市长，你不能公开疫情，但是你同样应该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啊，对不对？你不公开疫情，你却没有做到位，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所以他还在粉刷太平，还在歌舞升平，所以这才是导致疫情扩散的真正原因。那这是第二。第三，疫情扩散了，如果能够加大防范力度，及早边控，那包括严格控制出国，可能也没有这么快可以扩散到全球。所以现在其实一场灾难涉及太多的利益，北京仍然怕在社会上，国际社会上丢面子，怕丢失眼前的利益。而一场灾难，我也觉得多少暴露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弱点。比如说那个灾情出现了，你规定戴口罩，就是有人不愿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视频都是这种情况，那明明从武汉回来，偏偏说是菲律宾回来，结果让几千人要隔离。就我认为共产党执政，你讲思想、讲核心、讲大局都可以，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些都没起到作用。就这场灾难就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符合时代的文化，要讲文明，文化才是一尊，文明才是大局。许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学者发怒，公知劝退，疫情肆虐下的民怨能否化解？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